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0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上师班演出。
This broadcast is furnished as a
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
President Dieter F. Uchtdorf
总会会长团第二资理迪特乌西铎会长将主持本场大会。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欢迎大家今天早上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0周年下半年第四场的总会大会。我们要向所有在会议中心、世界各地的支联会中心，以及透过广播、电视、网络或卫星转播参与本场大会的所有人员表达问候。我们也要向出席本场大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各辅助组织会长团致意。本场大会的音乐由大会堂唱诗班担任，指挥是麦克威伯格，管风琴司琴是科雷柯丁森和理查艾瑞特。唱诗班刚才献唱了真理永恒，他们现在将为我们献唱耶和华天上和大地之王，接着由70元杰瑞卡斯长老做开会祈祷。
Our dear Father in heaven,
我们
在天上的父，我们心里充满快乐，非常高兴在今天早上能够来参加总会大会。圣徒们齐聚一堂，在会议中心里以及在世界各地参加这场大会，我们非常感激我们有这样的知识，知道耶稣基督的救赎跟赎罪。我们非常感谢真理已经透过福音的复兴而再次来到世上。我们非常感谢有一位活着的先知，我们支持他，我们也祈求您祝福他还有他的子理，在这圣的事工上祝福他。我们祈求您祝福所有的演讲者，所以他们能够充满您的灵。我们祈求您也祝福我们，在聆听他们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能够全心全意、真心诚意地将这些教导付诸行动，使我们可以充满谦卑，能够安慰需要安慰的人，并且帮助寻找真理的人能够找到他们寻找的答案。我们能够成为您儿子的证人，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今天早上的第一位演讲者是总会会长团第一资理亨利·艾宁会长。在他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牧者所爱》。在唱诗班献唱之后，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裴道潘会长将为我们演讲，接着由七十元会长团的杰伊·简森长老为我们做演讲。
My beloved brothers and sisters,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很荣幸能在这个星期安息日向各位演讲。蒙指派向世界各地数百万后期圣徒及教会友人演讲，令我深感谦卑。在为这次神圣的机会做准备时，我祈祷并沉思，好知道你们个人的需求以及主希望我传达的信息。大家都有各种不同的重要需求，你们每一位都是神独一无二的孩子，神认识你们每一个人，他会针对你们个人和个别的需求给予鼓励、纠正和指示。为了找出神希望我在本次大会上该说些什么，我阅读了他的仆人在经文和过去总会大会里所传达的信息。当我读到摩尔门经中主伟大的仆人阿玛的信息时，我的祈祷得到了答复。阿玛说，啊，但愿我是天使，但愿我能实现心中的愿望，用神的号角以震动大地的声音讲话，向每一个民族呼吁悔改。是的，我要以雷鸣般的声音向每一个灵魂宣讲悔改和救赎计划，使他们能悔改而归向我们的神，让整个地面上不再有忧伤。但是看啊，我是个凡人，我有罪了，我不该有这种愿望，因为我应该以主分派给我的事而满足。接着我在阿玛的醒思中找到了我一直不断祈求的指引，因为看啊，足以准许各族以他们自己的同胞和语言教导他的话， 是的，教导他的智慧认为是和他们的事。所以我们知道主凭着公正与真理以智慧劝导人。当我读到神的仆人所想的这项信息时，我今天的任务变得非常清楚。神会把信息和有权柄的使者差到他的儿女当中，我有责任帮助各位对神和对他的仆人培养足够的信赖，使我们都愿意去服从他的劝诫。他这样要求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希望我们幸福快乐。他知道不断信赖他会，他知道不信赖他会导致悲惨的后果。这种缺乏信赖的情形从世界创始之前就为天父的儿女带来了忧伤。我们从神赐给先知约瑟斯密的启示中知道，在前生中有许多弟兄姐妹拒绝了天父和他的儿子耶和华为我们的城市生活所提出的计划。我们并不晓得路西弗成功煽动那次重大反叛的一切原因，不过有一项原因很清楚，那就是失去拥有城市生活这项祝福的灵都没有充分信赖神，以致无法避免永恒的悲惨。从创世以来，这种不信赖神的模式持续发生。我会谨慎地从神儿女的生活中举出一些例子，因为我并不知道他们对神缺乏足够信心的一切原因。你们许多人曾经读过他们在生活中遭遇危难时刻的记载，比方说约拿不但拒绝耶和华要他去尼尼微这件事，还跑到别的地方去。乃曼不信赖主的先知的指示，先知要他在河中沐浴，好让主治好他的麻风病。他认为做这么简单的事有损他尊贵的身份。救主叫彼得离开安稳的船，走到水面上，到他那里去。听到下面这段记载，我们可以体会到彼得的痛苦，也看出我们需要更信赖神。夜里是今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您，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您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心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彼得后来充分信赖主，忠心地为他服务，直到殉教。这件事让我们勇气大增。摩尔门经里，年轻的尼腓也激起了我们的渴望，愿意培养对主的信赖，服从他的诫命，无论这些诫命看起来多么难以遵守。尼腓在面对危险和可能死亡的情况下，说出这些信赖神的话，我们可以，而且也必须一直在心中抱持这样的信赖。我会去做主所命令的事，因为我知道主绝不命令人类儿女去做任何事情，除非他为他们预备道路来完成他所命令的事。 那样的信赖来自于认识神，经由福音复兴的一连串荣耀事件，我们比世上其他的人更能感受到主对他人民说话时所赐予的平安。他说，你们要镇静，要知道我是神。我满怀感激，感谢神启示关于他的事情，使我们能信赖他。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从1820年纽约州一座农场树林里的一位少年开始的。这位少年小约瑟·斯密走进树林里一处隐秘的地方，跪下来向神祈祷。他完全信赖神会回答他的恳求，让他知道该怎么做才能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获得洁净和得救。每次阅读他的记载，我对神和对他仆人的信赖都会大为增加。我看见一道光柱正在我头上，比太阳的光还亮，缓缓降下来，直到落在我身上。光柱一出现，我就发现自己已从捆住我的敌人那里被救出来。光停在我身上时，我看见两位人物站在我上面的空中，其光辉和荣耀无法形容。其中一位对我说话，叫着我的名字，指着另一位说，这是我的爱子，听他说。天父向我们启示他活着，耶稣基督是他的爱子，他非常爱我们，因此差遣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这些他的儿女。我对天父召唤这位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少年来担任使徒和先知这件事有见证，所以我信赖他今日的先知和使徒，也信赖由他们所召唤来侍奉神的人。这份信赖一直为我和我的家人带来祝福。许多年前的某个星期天，我在像今天这样的大会上聆听泰福彭孙会长演讲，他劝告我们要竭尽所能的清偿债务，避免负债。他提到房屋贷款，他说买房子可能免不了会负债，不过如果能把房贷还清，那就再好不过了。聚完会后，我问妻子说，你觉得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还清贷款？起初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办法，但是到了晚上，我想起我们在别州有一笔土地，我们一直想卖，可是卖了很多年都卖不掉。不过我们信赖神，信赖他的仆人在演讲中所说的话，所以星期一早上，我打电话到旧金山给我们托售土地的经纪人。在那之前的几个星期，我曾经打过电话，他说，这几年来，你的土地一直都乏人问津。不过大会结束后的星期一，我所得到的答复至今一直巩固着我对神和对他仆人的信赖。他说，没想到你会打电话来，今天有个人来询问想买你的土地。我问他出价多少，他出的价比我们的房贷还多一点。或许有人会说，那只是巧合，但是我们的房贷还清了，我们家庭仍然聆听先知信息里的每句话，那些话会告诉我们该怎么做，以找到神要赐给我们的安全和平安。对神有这样的信赖，不但能使家庭蒙福，也能使社区蒙福。我在新泽西州的一个小镇长大，那时我们分会固定来参加聚会的成员不到20个人，其中有位年长的姐妹是位归信者，为人非常谦卑，她是挪威来的移民，说话的口音很重，她是家里唯一的教会成员，也是她居住的城市里 唯一的教会成员。我父亲当时是分会会长，主透过他召唤这位姐妹担任分会的持助会会长。那时他没有手册教他该怎么做，也没有教会其他成员住在他家附近。他只知道主很关心困苦的人，也知道持助会的座右铭是爱是永不止息。当时正值经济大萧条时期，成千上万的人失业，没有地方住。他觉得自己要做主的差事，于是向邻居募集旧衣服。他把这些衣服洗干净烫平之后放进纸箱，放在后院的门廊，只要有人没有钱买衣服向这位姐妹的街坊邻居求助时，那些邻居会说到街尾那户人家去，那里有位女士是摩尔门教徒，你需要什么她都会给你。主并没有亲自管理那座城市，但是他让那座城市的某个地方变得更好。他召唤了一位瘦小的姐妹，她充分信赖主，知道主希望她做什么，然后去做。由于她信赖主，她才能够在那个城市里帮助天父成千上百位困苦的儿女。对神的这种信赖，同样也能使国家蒙福。我逐渐明了，我们可以信赖神会实现阿玛的这项应许。看啊，主已准许各族以他们自己的同胞和语言教导他的话。是的，教导他的智慧认为适合他们的事。神并没有亲自统治各国，但是他眷顾万民。他可以而且也会让那些愿意为人民谋求最大福祉和信赖神的人来担任具有影响力的职位。我旅行世界各地，亲眼看到这样的事情。在某个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里，我在一座大型体育馆里所举行的大会上，向数千名齐聚一堂的后期圣徒演讲。聚会开始前，我注意到有位英俊的年轻男士坐在前排，他身边围了一些人，那些人和他一样，服装比会场上大多数的人更讲究。我问身边一位总会持有权柄人员那些人是谁，他低声说那是市长和他的幕僚。在我走向我的坐车时，我很讶异看到那位市长在幕僚的陪同下等候要和我打招呼。他走上前向我伸手说，感谢您莅临本市造访我们的国家，感谢您在造福贵教会成员方面所做的一切。有了这群人和这些国家，我们才可能为人民营造出我们希望带给大家的和谐与繁荣。在那一刻，我看出他是一位心地诚实的人。神把这位有力人士放在他儿女当中。在那个大城市里，我们算是少数族群，那位市长对我们的教义和成员所知不多，然而神让他知道后期圣徒已立约要信赖神和信赖他持有权柄的仆人，他们将成为他城市中人民的光。我认识本次大会上向各位演讲的神的仆人们，他们蒙神召唤，把信息传达给他的儿女。主曾经谈到这些人说，我主说过的我已经说过了，我不给自己借口，纵然天地废去，我的话不会废去，却都要应验。无论是借着我自己的声音或是我仆人们的声音，都是一样。你们若怀着学习和悔改的心去聆听，然后去做主所要求的事，便展现出对主的信赖。只要你们对神有足够的信赖，聆听本次大会的每一篇演讲、每一首圣诗和每一个祈祷，你们就会听到神的信息。然后只要你们去做神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对他的信赖必会增强，假以时日，你们会无限感激，发现他也同样信赖你们。 我见证神今日透过他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里所拣选的仆人说话。多马孟孙是神的先知，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活着，而且爱我们。我如此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本总会大会开始之际，世界上疑云满布，危险当途，使得年轻的朋友不知该何去何从。我们已经透过启示中的警讯，知道世上将面临的这番景象。众先知和使徒也一直蒙得启示，知道他们该做的事。主向先知约瑟斯密启示，要使每个人得以奉主神及世界救主的名说话。各项权要复兴之后，就有圣职权柄授予每个家中的祖父、父亲和儿子。在15年前，在世界动荡不安的时刻，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定额组发布了家庭至全世界文告，这是教会历史上第5篇文告，符合经文中定义的启示。每位 教会成员如果能够勤加研读或确实遵行，就能够享受美好的生活。文告中宣布，我们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总会会长团以及十二使徒议会郑重宣告，一男一女之间的婚姻是神所制定，而家庭是造物主为他子女永恒目标所定计划的核心。经文中记载的，于是众神就下去，照着他们自己的形象组织人，他们照着众神的形象造人，他们造男造女。众神说，我们要祝福他们，我们要使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辖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活动的各样活物。这条诫命从未被废除。我们在世上的目的是要，我们要借此验证他们，看他们是否愿意做主他们的神命令他们所有的事情。我们在世上的目的是要快乐，因为成了世人才能有快乐。李海教导我们，人是自由的，而且他们必须自由，除了在那最后的大日子，他们要受律法的惩罚外，他们可以自己采取行动而不受行动支配。有句俗话说，主投我一票，路西弗投反对票，但是我自己投的票才算数。这句话确认了一项教义，即我们的选择权比敌人的意愿更有力量。选择权非常宝贵，我们可能愚蠢盲目地放弃选择权，但没有人能将他们从我们身上强行夺走。还有一个千篇一律的借口，魔鬼诱惑我这么做。不是这样的，魔鬼会欺骗你或误导你，但是他没有力量强迫你或让其他人犯罪，把你们留在罪恶之中。我们被赋予创造生命的能力，这项能力随之而来的是至大的喜悦和最危险的诱惑。尘世生命的恩赐以及创造生命的能力都是上天神圣的祝福，唯有正当的运用这项能力，我们才能与天父更接近，我们才能体验完全的快乐。这项能力不是幸福计划的偶然事项，而是幸福计划的核心关键，非常重要的关键。我们选择按照永恒律法的要求去运用这项能力，或否定神圣的目的，将会对我们要成为怎么样的人带来永恒的影响。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当我们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决定要服从天父和神，并且在祈祷中对天父表达这样的意愿时，就会有解脱自由的感觉。若我们服从，就能在婚姻圣约中享有这些能力。我们的生命泉源会为我们带来子女家庭，夫妻之间的爱 能够恒久不变，为生命中的每一天带来充实的成果和满足。如果有人在世上得不到这些祝福，他得到的应许是在来生会获得所有的祝福。纯正的爱包含一项前提，男女双方唯有在许下永远忠诚的誓约，举行合法的仪式。最理想的情形是两人在圣殿里执行印证教仪之后，夫妻间才能运用这项生育能力。生育的能力是爱的极致表现，只能在一男一女的夫妻关系中与我们的永恒伴侣共享。福音中已经很明白地教导了这件事。我们能自由选择不予理会这些诫命，但是当启示斩钉截铁地告诫我们不可如何如何的时候，我们最好要提高警觉。我们的敌人嫉妒能够创造生命的人，撒旦他无法创造生命，他没有这种能力。魔鬼力图使所有的人都像他一样悲惨，他处心积虑地诱使你发生不道德的性关系，好让正当行使生育能力的诫命变得无关紧要。主在教导他的门徒时用好像一词来形容某种景象，让他们了解重要的概念。例如，天国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我们在生活的这个时代，色情的恐怖威胁就好像一个瘟疫一样在全世界迅速扩散，在我们的周围处处打击我们，不断企图侵略每个家庭。色情最常见的攻击对象就是丈夫和父亲。不幸的是，这类瘟疫的影响对我们的灵性有致命的伤害。路西佛企图破坏这伟大救赎计划，伟大的幸福计划。色情它一定会并且一直会赶走基督的灵，中断天父与他儿女的沟通和破坏夫妻之间的感情。圣职持有最伟大的力量，它能够保护你不受色情的攻击。如果你屈服在色情的诱惑之下，它就会像瘟疫一样的伤害你。人只要愿意服从，圣职就能引导他破除这个习惯，或戒掉这个瘾习。圣职持有人拥有这样的权柄，每个人都应该运用这项权柄驱散各种邪恶的势力。我们要发出警报，警告教会成员要警醒，了解我们周遭发生哪些情况。父母们，你要提高警觉，留心注意，以免邪恶入侵到我们的家人。我们所教导的道德行为标准能够保护我们不受撒旦的诱骗，或误信他所设下许多替代或仿冒婚姻关系的陷阱。我们必须明白，凡是劝人建立不符合福音原则关系的任何口号，都一定是错的。我们从摩尔门经里面学到，邪恶绝非幸福。有些人认为他们的天性就是如此，认为自己他一定没有办法克服他们自称是与生俱来的倾向，无法不去接触这些不纯洁违逆自然的事物。事实绝非如此，天父怎么会让任何人变成那样呢？他是我们的父亲。保罗应许我们，神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怎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只要你愿意，你就能做到。你可以打破习惯，克服成瘾，远离那些与本教会成员完全不相称的事物。阿尔玛提醒我们，我们必须不断警醒，不断祷告。以赛亚也警告，祸灾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 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许多年前，我去参加阿布奎基市的一所学校，那里有个老师告诉我，有个男孩把一只小猫带到教室里面。各位可以想象得到，大家都因此而分心。于是老师叫那男孩抱着小猫站在全班同学面前，直到有个小孩子问小猫是公的还是母的，老师不想进入那个话题，就说那不重要，就是一只猫而已。但是那个学生要坚持知道答案。最后有个男孩子说，我知道怎么样分辨。后来老师没有其他办法，就问那个孩子说，你要怎么分辨？那个学生说，我们可以投票表决。你们可能觉得这个故事很好笑，但是我们必须要提高警觉，因为今日世上有很多人不但纵容这些不道德的行为，更主张要投票表决，修订法规，使不道德的行为合法化。这就好像是投票表决就可以改变神的律法设计和自然。违逆自然的法律，它根本行不通。比如说，你认为投票表决否定地心引力的定律会有任何效果吗？道德的律法和属世的律法都在这个世界奠基之前，在天上就已经颁定了不能取消的标准，也不能改变。历史一再地告诉我们，战争无法改变道德标准，投票表决也不能。若是让根本错误或邪恶的事情成为合法，必定会招致随后而来的痛苦和惩罚，就像黑夜即白天而来一样的确切。尽管有这些反对势力，我们已经决定要走在正义的路上。我们要固守福音的原则、律法和教义，即使有人误解他们，不论是出于无心或者有意，就随他们去吧。我们不能改变，也不会改变。一旦不服从神的律法，我们很快就会误入歧途。如果我们不保护巩固自己的家庭，社会的文明必定会毁灭，我们也必会失去自由。你们若做我所说的，我主就是受约束的；但是如果你们不做我所说的，你们就得不到应许。每个畏罪、过错、堕落和禁锢的灵魂，都有一把打开牢笼的钥匙，这副钥匙就是悔改。只要你知道如何使用这把钥匙，敌人就无法扣留住你。悔改和宽恕这两个相辅相成的原则，有着无穷的力量，能够胜过那试探人的强大能力。如果你有不良的习惯，你必须停止那些会造成伤害的行为。天使会引导你，圣职领袖也会引领你度过那些难关。没有任何事情比悔改更能显示出神的宽大、仁慈还有慈悲。神的儿子，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做成了赎罪。你是否明白赎罪至大的洁净的力量？他说，我神替全人类承受了这些，他们若悔改就可以不再受苦。透过这项非凡的爱的举动，救主为我们的罪付出了代价，使我们不再为此受苦。凡真心渴望的人就有机会回头。悔改好像清洁剂一样，即使罪恶已渗入每根纤维，仍然可以将它去除。甚至持有人随身带着解药，可以去除色情恐怖的影像，洗净罪恶，甚至有力量能使人摆脱习惯的影响，甚至解开上瘾的习惯束缚。不论看来有多么牢不可破，圣职可以医治过去种种错误所造成的创伤。我认为在所有启示当中，最美好、最安慰人心的启示是，看啊，凡悔改自己的罪的就被宽恕，我主不再记住那罪。有时候即使已经承认罪，也为此付出代价。悔改的过程中最困难的部分就是宽恕自己。你必须了解，宽恕是指宽恕一切。 每当我人民悔改，我就宽恕他们所犯的罪。约瑟·斐廷·斯密会长曾经谈到，有位悔改的妇人极力想摆脱不道德的生活方式。妇人问斯密会长他该怎么做，斯密会长请他读旧约中的罗德以及他妻子变成盐柱的故事。他就问这个妇人说，你从这些经文中你学到了什么？这位妇人回答说，主会毁灭邪恶的人。错了，斯密会长对这个已经悔改的妇人说，你要学到的教训是，就是不要回头看。尽管听起来很奇怪，但是防范杜绝色情或其他不洁净的行为，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避开，不理会它，要一一铲除想在心中扎根的不洁净的思想。一旦你决定要保持洁净，就是确定了神赐予你的选择权，然后就跟斯密会长所劝告的，不要回头看。我要向各位应许，前方的平安和幸福正在等待你和你的家人。教会里所有活动最终目的就是让夫妻和子女在家共享天伦之乐。我要祝福你们每一位在这个世上能够运用神给我们的选择权以及圣职。我要见证，我这样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As a young elder,
当我还是个年轻的长老，在传道地区待了约一年的时间后，有一次从经文和后期时代使徒的话语里读到有关启示与圣灵，顿时有种当头棒喝的感觉。我竟然没有自己的见证，尤其是对父与子的见证。我是仰赖着良好父母的见证才出来传教的。我从没有怀疑过他们的话，因此也从未想过要寻求自己的灵性见证。于是1962年2月的一个晚上，在德州圣安东尼奥，我知道我必须找到自己的见证。在我们那间窄小的公寓里，我找到一处安静的地方，能让我做出声的祈祷。于是我呼求，天父，您在那里吗？我必须获得我自己的见证。那天晚上不久后，我生平第一次知道神和耶稣是真实的。我并没有听到实际的声音，也没有看到天上的人物显现。我和你们当中已获得见证的人，用的可能是相同的方法，就是借着难以言喻的圣灵恩赐，以及启示之灵，脑海中出现平安的感觉，而心中获得保证。借由那次的经验，我身体力行了阿尔玛的劝告，就是唤醒和激发我们的心力，直到我们愿意拿他的话做个实验。这些话或种子已经长成了大树，成为见证的巨木。这个过程仍持续进行，对神的话语进行更多的实验，长出更多的见证大树，并且透过和经由着圣灵的启示，如今成为不折不扣的森林。救主造访美洲时，召唤了十二门徒。他给门徒和人民的一项信息就是圣灵。救主教导他们之后就离开了，然而他答应他们隔天会再回来。他们整夜努力，聚集群众来听他说话。门徒将群众聚集起来，分成十二组，教导他们救主所教导的事情。首先，他们教导圣灵的重要。然后他们跪下祈祷，他们衷心渴望能获赐圣灵。救主向他们显现，在他向父祈祷时再次强调了圣灵的重要。 父啊，感谢您赐圣灵给我拣选的这些人。父啊，祈求您赐圣灵给所有相信他们话语的人。根据摩尔门经的这项记载，我更加了解为什么惠福五会长说，圣灵的恩赐才是赐给世人的最大的恩赐。圣灵不只给男人，不只给使徒或先知，圣灵属于每一个忠信的男女，属于每一个年纪够接受基督福音的孩童。圣灵是神祖的第三位成员，他和父与子一样通晓万事。他有多种重要的角色，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教导并为父与子做见证。其他的角色包括他揭示一切事情的真实性，以及他引导人行善。孟孙会长受引导去行善的实力，说明了圣灵这个重要的角色。他效法救主的榜样，周流四方行善事。他教导我们切勿轻忽圣灵提示的重要性，要去探访他人，提供施助与救援。但有时在我们有困难的时刻，身边并没有像孟孙会长这样的人，也没有家庭教导教师，没有热心助人的姐妹给予援助。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发现我们能从保惠师那里获得安慰和指引，这也是圣灵的另一个角色。我的孙子昆丁出生时有许多的先天缺陷，在满周岁的前三周就离开人世。从出生到过世这段期间，他出入医院多次。我和简森姐妹当时住在阿根廷，我们很想回到子女的身边安慰他们，也想让他们安慰我们。我们深爱这个孙子，很想陪伴他，但是我们只能祈祷，而我们也的确热切地祈祷。当我和简森姐妹接到昆丁过世的噩耗时，我们正在拜访各地的传道部，我们站在教堂的走廊上相互拥抱，彼此安慰。我要向你们见证，我们的确感受到来自圣灵的安慰，这出人意外的平安一直延续至今。我们也要见证圣灵无可言喻的恩赐确实出现在我们儿子媳妇和他们子女的生活中。直到今日，当他们谈起那段日子，心中依然充满着信心、平安和安慰。同样的启示恩赐也影响了我对摩尔门经的见证。我一再的阅读、研究、寻求并褒奖这部经文。圣灵已经向我启示摩尔门经的真实性及神圣性。戈登辛格莱会长把摩尔门经称作教会四块基本的房角石之一，其余为约瑟斯密的第四意象、圣职的复兴，当然还有对耶稣基督的见证这个主要的房角石。他说，神这四项伟大的恩赐是不可动摇的房角石，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基础，是每一位教会成员的见证和信念。这四项神给予的恩赐已经成为我信心和见证的定锚，每一项恩赐都借着圣灵的启示向我证实。不过我想用几分钟时间强调其中两个房角石的恩赐，第一次意象和摩尔门经。这两项恩赐都是先从家庭背景开始的，让出生自良好父母的儿童在家中接受父母的教导，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利海和约瑟斯密的生活事件非常类似，两个人都有特定的需求。利海要拯救自己和家人逃离耶路撒冷即将发生的毁灭，而约瑟斯密则是要知道哪个教会是真实的。两个人都祈祷，两个人在异象中都看到父与子，两个人都获得一本书，两个人都宣扬福音，两个人都透过圣灵、异象和梦境接受启示。最后，邪恶的人都威胁他们。利海和家人逃走后存活下来，约瑟斯密则是殉教了。 传教士邀请诚心寻求真理的人从尼腓一书开始研读摩尔门经，难道令人意外吗？尼腓一书处处可见主的灵，在这书中最前面的章节中传递着一项清楚的信息，就是启示于圣灵不仅赐给先知，也赐给父母和子女。有关启示与圣灵的信息贯穿摩尔门经全书。先知约瑟·斯密如此总结这些真理，将摩尔门经和这些启示取走的话，我们教会还剩下什么？什么都没有。身为后期圣徒，我们对经由启示赐给我们的对摩尔门经的见证，能向我们证实这个宗教及其教义的真实性。关于灵的事物，既神圣又难以描述，因此我们像爱蒙一样宣告：看啊，我告诉你们，我无法说出我心中感受的最小一部分。然而，我要见证圣灵是真实的，他是见证者、启示者、保惠师、向导和非凡的教师。我谦卑地见证这个真实而活着的教会，这个宗教奠基于这四块方角石之上。我见证耶稣基督确实是主要的方角石。多马孟孙会长是主的先知，坐在我后方的这15位是先知、先见、使徒和启示者，他们持有神圣圣职和这国度的权要。我敬爱他们，也尊崇支持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现在唱诗班和会众要唱以色列的救赎主。音乐之后，我们很高兴能聆听总会女青年会长团第一资理玛丽·科克姐妹演讲，之后由12使徒定额组的达林·乌克斯长老演讲，唱诗班接着将献唱《彼此相爱》。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0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
A short time ago, little Ruby was born into our family.
不久前，小 Ruby 诞生到我们家中。看着她甜美的脸庞，我忍不住赞叹起来，因为我知道她来到世上之前与天父同住，她接受了天父伟大的幸福计划，选择跟随他以及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Ruby 的这个决定使他获准来到世上体验城市生活，迈向永生。 Ruby 的灵和身体结合以后，便展开了这趟学习的旅程，证明自己会选择跟随基督，准备好配称的获得永生。虽然 Ruby 纯洁的来到世上，但他仍然会面临考验和诱惑，也会犯错，这正是幸福计划的一部分。然而，透过救主的赎罪， Ruby 的过错能得到原谅，他会获得完全的喜乐，并且再次变得纯洁，永远与天父同住。在他出生后的几个小时，我很荣幸能将这珍贵的婴儿抱在怀中。我对他母亲说，我们要教导 Ruby 怎么成为一位有才德的妇女，让她就和她的名字一般纯洁珍贵。他的母亲回答说，我今天就会开始。 Ruby 的母亲要如何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身为父母、祖父母和领袖，要如何引领子女和男女青年持续走在这条通往永生的路上呢？我们必须做信徒的榜样。先知百翰扬说，我们绝不能容许自己做出我们不希望看到孩子去做的事情。我们应该为希望他们效法的事情立下榜样。从今天开始，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这个好榜样。今天我要邀请各位在信心和清洁上做榜样，这两项都是获得救恩的必要原则。要在信心上做信徒的榜样，要积极努力地巩固自己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和见证，准备好以自己的言行和榜样来向子女做见证。让我和你谈谈一位杰出的母亲，她的一生就是信心的榜样。当先知约瑟·斯密还是小男孩的时候，他从母亲露西·斯密身上看到并学到对神的信心。露西会从经文中寻找答案，约瑟也学习母亲的做法，从圣经中寻求指引。露西也会私下透过祈祷寻求主的协助来解决家里的问题。有一天，他们家人之间因为宗教问题发生纷争，露西说，她走进附近茂密的野生樱桃树林，向主祈祷。当露西遇到个人健康的问题时，她也有极大的信心做祷告。那个时候，约瑟差点因为骨髓炎而失去双腿，约瑟的姐姐萨弗尼也差点死于伤寒。有关萨弗尼的病，露西写道，看着自己的孩子，丈夫与我紧握彼此的手，跪在床边，在主耳边诉说我们的悲伤和祈求。萨弗尼活了下来。我相信露西的子女时常看到她凭着信心祈求而获得祷告的回答。露西运用了信心祈祷，寻求指引。约瑟也和母亲一样，进入树林凭信心祈求，寻求来自主的答案。我们要像露西一样，在告诉子女或男女青年如何巩固自己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和见证之前，必须先透过研读经文、做个人祷告，或者和他们一起祷告，来巩固我们自己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和见证。露西只有圣经可以研读，但我们今日蒙福有现代的经文以及后期时代先知的话语，可以在通往永生的路上平安引领我们。我们在摩尔门经中读到，走在那条路上的人一直紧握着铁杆，把它当作神的话。在今日这个充满诱惑的世上，撒旦用他狡猾的伎俩试图让我们偏离神的道，因此握紧铁杆会是一项挑战。如果我们一只手握着铁杆，另一只手还留恋着俗世，我们的子女和男女青年就会陷入迷失道路的危险当中。如果我们的榜样令人迷惑，就会像雅各所说的，由于我们的坏榜样，我们失去孩子的信任。各位父母、祖父母和领袖们，你们的信息必须清楚明白，唯有双手紧握铁杆，并且奉行经文中的真理和近代先知的话语，才能清楚地传达信息。你们可能不会和露西一样教养一位先知，但你们一定能养育出未来的领袖。就像露西一样，你们的行为举止和子女的信心息息相关。 接下来要在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唯有透过救主的赎罪，我们才能成为洁净。对我们每个人而言，成为洁净的过程就从信心、悔改以及洗礼，我们的第一条圣约开始。为了帮助我们的子女遵守行礼圣约，罗巴海尔斯长老忠顾我们要教导他们，从他们踏出洗礼池的那一刻起，便踏出了这个世界，进入神的国度。透过订立圣约，他们同意要遵守他的诫命。圣约使我们负有很大的义务去遵守对神的承诺。为了遵守圣约，我们必须舍弃使我们无法遵守圣约的活动或者兴趣。广固青年是一项奇妙的工具，让男女青年了解圣约的神圣义务，以及遵守圣约能变得洁净的祝福。这本书的内容包含后期时代先知的话语，这些话就是铁杆，能在窄而小的路上平安引领他们，让他们远离撒旦企图阻碍他们进步而布下的诱惑。在书中，你也会找到许多因服从和追求有品德且美好的事所获得的祝福。各位父母，请为你们自己取得一本巩固青年的小册子，并且时常阅读它。你们自己要遵行这些标准。和男女青年深入谈论福音，能帮助他们渴望去奉行标准，而且自己发现这些标准的意义和目的。书中关于娱乐和媒体以及服装仪容这些章节的标准和时尚的标准越来越不同，遵守这些标准可能会变得很有挑战。我们必须在选择观看的媒体上成为有品德且美好的榜样。我们必须留意自己在家中观看的媒体内容是否让我们感受不到圣灵，伤害我们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或者传达出不符合福音原则的优先顺序。我们可以借由自己的榜样帮助子女了解，长时间上网、使用社交媒体工具和手机、玩电动游戏或者看电视，都会让我们没有时间从事有意义的活动或和他人建立宝贵的互动。我们也可以透过自己的服装仪容成为有品德且美好的榜样。身为主的约民，我们有责任要照顾保护自己的身体，并且穿着适当的服装。我们必须帮助子女和男女青年了解，我们要尊敬自己的身体，把它当作神的殿，视为神的恩赐。我们要立下榜样，拒绝购买或穿着不端庄的服装，比方太过贴身、太过透明或者任何裸露的衣服。遵行圣约的人会因为他们对神的爱以及他所应许的祝福而随时随地都努力服从圣约。有天傍晚，我和外子散步的时候经过一场户外的婚礼招待会，虽然我们不认识这些人，但是马上能感觉到他们的品德。他们所选的音乐和服装都很合宜，新娘美丽的婚纱十分端庄，参加婚礼的宾客也穿着合宜的服装。这个家庭选择不让这圣洁的一天掺杂了世俗的样式。现在请容我向教会里优秀的男女青年说几句话。我要感谢你们为朋友、教师、领袖和家人树立了正义的榜样。我知道你们有很多人都是家里唯一的教会成员，而且你们可能都已独自一个人上教堂。我想赞扬你们坚守承诺与正义的榜样。你们要有耐心，持续过正义的生活。教会中有许多人能帮助你们。多玛孟森会长说，即使是模范的家庭，还是用得上真诚关心的良善弟兄姐妹所提供的各种支持和协助。看看自己的智慧和支联会里有哪些领袖和朋友能做信徒的榜样，并且向他们学习。在我还是女青年的时候，我找到了能做信徒榜样的人，除了我的父母之外，还有我的姑姑卡玛。我还记得16岁的时候，姑姑在支联会标准之夜里所做的演讲，她教导贞洁以及配圣友有圣殿婚姻的重要性。她的见证深深感动了我。我从小就看着她过美德的生活，我知道她的言行举止和她的教导一致，所以我想效法她的榜样。各位男女青年，你们可以从今天开始就在信心与洁净上做信徒的榜样。要透过每天研读经文和做祈祷，不断增强自己的信心和见证，遵守洗礼圣约，让自己保持纯洁和配称接受圣灵的指引。 从今天开始，你们可以在这方面成为其他人想效法的榜样。说不定有一天，你们就会成为小 Ruby 所想效法的榜样。现在 ，Ruby 在通往永生的路上已经有了美好的开始，因为他的父母每天都在家中立下正义的模式，决心要做信徒的榜样。希望 Ruby 在运用他自己的选择权的时候，也会选择效法他们。我非常感激能有幸福计划，我要向你们见证，唯有这项计划才能让 Ruby 和我们所有人再次洁净，并且永远与天父同住。愿我们每一位都从今天开始，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天父已经赐给他的儿女两种与他沟通的管道，我们可以称之为个人管道和圣职管道。每个人都应当了解这两个极为重要的沟通管道，借由他们接受指引。在个人沟通管道方面，我们直接对父祷告，而他透过个人管道回答我们的祈求，这是他建立的管道，不需要经过任何凡人。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向天父祷告，而他透过圣灵或其他方式回答我们的祈祷。圣灵的使命就是为父与子做见证，引领我们找到真理和指示我们所有当做的事。这个透过圣灵与天父沟通的个人管道，正是我们获得对真理的见证、知识，以及从慈爱天父获得个人指引的宝贵泉源，也是他奇妙的福音计划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让他的儿女都能获得对福音真理的个人见证。透过圣灵直接与天父沟通的个人管道，必须建立在个人配称的基础上。这项原则十分重要，因此我们被吩咐要在每个安息日领受圣餐时更新我们与神所立的圣约，这样我们才配获得这项应许，能一直有他的灵与我们同在，指引我们。在与主沟通的个人管道方面，我们的信仰和做法和坚信神与世人之间不需要任何凡人做媒介的基督徒相似。他们相信在马丁路德称为所有信徒的圣职这项原则之下，每个人都拥有与神直接往来的权利。我稍后会再谈到这一点。这种个人的沟通管道对于个人的决定和家庭的管理这两件事都具有无比重要的地位。可惜的是，教会里有些成员低估了自己多么需要这项可与神直接沟通的个人管道。因为先知的领导地位极为重要，有些人因而寄望由圣职领袖替他们做个人的决定，他们应该自己透过个人管道来获得启示而做的决定。而圣职管道的运作主要是为了管理教会事务而与上天所进行的沟通。个人的决定和家庭管理的事务主要属于个人沟通管道的范围。关于直接与天父沟通的这项珍贵的个人管道，我还要再提出两点劝告，每个人都应该谨记。第一，完整的个人管道无法独立于圣职管道之外单独运作。圣职的恩赐是神与世人沟通的方式，这项恩赐是由持有圣职权要之人授权，并借由圣职权柄授予我们的，不会只因为我们想要或相信就赐给我们。持续有圣灵为伴的权利，则需要我们在每个安息日配称的领用圣餐，更新我们在洗礼时所立的圣约及承诺服从和为人服务时，才能确保这项权利。同样的，我们若是不服从圣职管道，或者与这个管道不和谐，那么我们也无法透过直接沟通的个人管道获得可靠的结果。主已经说过， 天上的能力不能被控制或运用，唯有借正义的原则才可以。不幸的是，违反神的诫命或不服从圣职领袖劝诫的人，往往宣称神已经向他们启示，要他们不必服从某些诫命或遵循某些劝告。这些人或许真的获得了启示和灵感，但这些启示或灵感的来源绝对和他们所想的不同。魔鬼是谎言之父，他一直处心积虑地运用各种巧妙的模仿技巧破坏神的事工。在个人管道中，天父透过圣灵对我们直接沟通，而圣职沟通管道不同的地方在于，圣职管道另外需要媒介，也就是救主耶稣基督、他的教会以及他任命的领袖。因为耶稣基督完成了赎罪牺牲，所以他能够指定我们必须做到哪些条件，才有资格获得因他的赎罪而带来的祝福。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有了诫命和各项教仪，我们必须订定圣约。我们也借由这个方法，让自己有资格获得应许的各项祝福。这些祝福都来自于以色列圣者的慈悲和恩典，并在我们尽力而为以后。耶稣基督在尘世传道期间，将承受他名的圣职权柄授予世人，也建立了一个以他命名的教会。他的圣职权柄在这最后一个福音期复兴，他也已经透过天上使者施助先知约瑟四命，在这最后福音期里重建他的教会。这复兴的圣职与重建的教会，就是圣职沟通管道的核心。圣职管道就是神透过古代经文对他儿女说话的管道，今日他也运用这个管道对世人说话，透过活着的先知、使徒和其他蒙启发的领袖教导和劝诫世人。透过圣职，我们得以接受必要的教仪；透过圣职，我们得蒙召唤在神的教会中服务。他的圣职是我们借以完成这些事工的能力，他的教会就是让我们有特权参与完成主的事工所必要的组织活动的方法。这些必须由组织完成的活动包括宣讲福音、建造圣殿和教堂，以及救助贫困者。在圣职管道方面，我们的信仰和做法与一些基督徒相似，也就是借由圣权柄所执行的教仪，不但是必要的，而且必须由获得耶稣基督授权和赐予能力的人来执行。我们也相信这一点，但在权柄的来源方面，就和其他基督徒有所不同。某些本教会的成员或先前曾是本教会成员的人，无法看出圣职管道有何重要。他们低估教会、教会领袖和活动的必要，他们完全仰赖个人的沟通管道，走自己的路，想自己阐释教义。主导与教会对立的组织，完全背离了先知为领导者的教导。这些人反映当代对于被轻蔑的称呼为有组织的宗教的敌意。凡否认世上需要有组织的宗教的人，就是在否认夫子的事工。夫子在全盛时期成立了他的教会，召唤了教会职员，又在近代完成重建工作。由神圣权柄建立的有组织的宗教是不可或缺的。使徒保罗说，要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每个人都应当牢记主在近代启示里所做的宣言，也就是主的仆人们的声音就是主的声音。我想针对我们对重要圣职管道的依赖再补充两个重点， 这两个重点大家都应该谨记。第一，圣职管道不会取代我们对个人管道的需求，我们都需要对真理有个人的见证。当我们的信心还在成长时，我们必定会仰赖其他人的话语和信心，例如父母、教师或圣职领袖。但如果我们只依赖某位圣职领袖或教师来得到对真理的个人见证，而不是透过个人管道来获得那项见证，我们就永远有可能因为那人的行为而失去见证。要获得对真理完整的了解或见证，就不应当依赖任何一位凡人作为自己与天父之间的媒介。第二，圣职管道和个人管道一样，除非我们保持配称和服从，否则无法为我们的益处而充分且适当的运作。很多经文都教导，如果我们持续严重违反神的诫命，就会被剪除，与他隔绝。在这种情形下，主和他的仆人就会受到强烈的约束，无法给我们灵性的帮助，而我们也无法自己获得这些帮助。历史中一个先活生生的例子，显明主的仆人与圣灵保持和谐的重要。年轻的先知约瑟·斯密无法在气愤或心烦的时候进行翻译工作。大卫·惠特茂回忆说，有天早上他正要继续翻译工作时，家里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他的情绪很不好，他和妻子艾玛有些争执。我和奥利弗先到楼上，不久约瑟也跟着上来准备继续翻译，但是他什么都做不下去，他一个字也译不出来。于是他下楼到外面的果园里祈祷，过了一个多小时，他回到屋里请求艾玛的原谅，然后上楼继续翻译。结果翻译工作变得十分顺利，除非约瑟谦卑忠信，否则他也会一事无成。我在结语中要进一步举例，说明天父为了他儿女沟通所建立的这两种管道缺一不可的原因。这两个管道对于完成天父的事工，其为他的儿女带来不死和永生，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古代经文里的一个故事阐明了这个道理。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劝告摩西不应该事必躬亲，人们从早到晚聚集在摩西身边，仰赖他们的圣职领袖去求问神替他们在两造之间施行审判。我们通常只注意到经文中叶特罗如何劝告摩西要任命夫长来处理人民间的纷争，但在他给摩西的忠告当中同样揭示了个人沟通管道的重要，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只是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换句话说，以色列儿女应当被教导不要每个问题都求助于圣职领袖，他们应当了解诫命，自行寻求灵感来解决大多数的问题。最近发生在智利这个国家的事正说明了这两种管道缺一不可。智利遭到了强震的蹂躏，教会的许多成员无家可归，有些人失去了亲人，许多人丧失了信心。由于本教会对这些灾害已经做好了应变措施，所以能迅速地提供灾民食物、庇护所和其他救援物资。智利的圣徒们透过主的教会以及教会领袖回应他们物质需求的方式，听了主的声音。但是圣职管道所给予的帮助不论有多充足还是不够的，每位教会成员都需要在个人祷告中寻求主，直接获得由圣灵给予寻求和倾听之人的安慰与指引。传道事工是另一个显示这两种管道都十分重要的明证。蒙召唤去传教的弟兄姐妹都配称并且愿意去做传道事工，因为他们透过圣职管道接受到教导，并且经由个人管道获得见证。他们经由圣职管道受到召唤，接下来他们以主的代表的身份，并且在他圣职管道的指导下教导慕道友福音。诚心寻求真理的慕道友会倾听他们的信息，而传教士会鼓励他们做祈祷， 已透过个人的沟通管道，自己知道这些信息的真实性。我要举最后一个例子，说明这个原则如何适用于家庭和教会中的圣职权柄。教会里所有的圣职权柄都是在一位持有圣职权要的人的指导下运作的，这就是圣职管道。而家中的主理权柄，不论是父亲或单亲母亲，在运作上不需要从任何持有圣职权要的人那里获得授权，这就好比个人管道。这两种管道都必须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和个人生活里运作，我们才能有所成长，获得天父在为他儿女订定的计划中所昭示的永恒目标。我们必须平衡妥当地运用个人和圣职这两种沟通管道，以努力达成我们在城市生活中学习成长的目的。如果个人的宗教行为太依赖个人沟通的管道，则个人主义将抹煞神圣权柄的重要。如果个人的宗教行为太过依赖圣职沟通的管道，则个人的成长也会受到限制。神的儿女需要这两种管道共同运作，才能达成其永恒目标。复兴的福音教导世人这两种管道，且复兴的教会提供世人这两种管道。我见证主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持有权要来管理圣职的管道。我要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这是他的教会。我要为复兴的福音做见证，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透过与天父沟通的宝贵个人管道知道其中的真理。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beautiful.
美好的歌唱。我们感谢大会堂唱诗班今天早上带来优美的音乐，也感谢在本场大会中刚才对我们演讲的人。我们现在很荣幸能够聆听我们敬爱的先知多马孟森会长演讲。在他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闭会诗歌，我们举行庆祝。接着由70元加入格朵义长老做闭会祈祷。最后一场大会将在今天下午2点钟开始。
This has been a marvelous session.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大会。当我担任总会会长的时候，我会给我自己一个工作，我要来指挥这个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因为我以我的合唱团呢感到荣耀。我妈妈曾经对我说，我深感为荣，但是我要对你说，你应该只弹琴就好了，不要唱歌。所以我就只学琴。
Here we go.
我弹的是
And I gave her a kiss on the forehead and she embraced me.
然后我亲了她一下。
I think of my father.
我想到他，想到我的父亲。我想到所有那些影响我的总会当局人员。还有许许多多的人，我的主教，还有他们的奉献。我曾经有一天晚上去拜访一位女士，我到了老人院去，他们告诉我她睡着了。我那天晚上就进去看他，他叫了我的名字，他握了我的手，把我的手拿到他的唇边，说：“我知道你会来的，你会来看我。”我想，我怎么能不来呢？这美好的音乐就这样感动了我。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听到了受灵启发、充满真理、希望和爱的信息，我们的思想都转向了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赎罪，告诉我们应该有的生活方式和祈祷方式，而且以亲自的行动来教导了服务所带来的祝福。
In the book of Luke,
在路加福音第17章，我们读到关于他的记载。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了撒玛利亚和加利利。他进入了一个村子，有10个长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那中有一个见了自己已经好了， 就回来大声的荣耀神，又匍匐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就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透过神的力量，那些大麻风病人不用痛苦的慢慢死去，反而他获得了崭新的生命。那个表达感激的人获得了夫子的祝福，而那九个不知感恩的人让夫子失望了。我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否记得为我们获得的祝福表示感谢呢？诚恳地表示感谢，不但能帮助我们辨认什么是祝福，也会开启天堂一扇扇的大门，帮助我们感受到神的爱。戈登·辛格莱会长曾说，当你以感激的态度生活，你就不会傲慢，不会去计较利害得失，以自我为中心，反而你会用感恩的心来生活，这不仅适合你，也会造福你的人生。谢谢辛格莱会长。在圣经的马太福音里，我们看到了有关感恩的另外一个故事，这一次是由救主来表达感恩。当时他在野地里走了三天，4000多个人跟着他走，他怜悯了那些人，因为整整三天他们都没有吃东西。他的门徒们不禁地问道，我们在这野地哪里有这么多的饼叫这么多人吃饱呢？那些门徒就像我们很多人一样，我们只注意到我们缺少的是什么。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门徒说，有7个，还有几条小鱼。耶稣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他拿起了7个饼和几条鱼，祝谢了，拨开了，递给门徒，门徒呢又递给了众人。请注意啊，救主为他们所拥有的东西表示了感谢，而奇迹呢就随之而来了。众人都吃了，并且吃饱了，收拾了剩下的零碎，还装满了7个筐子。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我们只专注自己所没有的，而不是已经拥有的很多祝福。希腊的哲学家艾皮克提塔斯说，不为匮乏之物而忧伤，只为拥有之物而喜乐，这等人是智慧之人。感恩是一项神圣的原则。主曾赐给先知约瑟私密一项启示，主在启示中宣告，凡事都要感谢主你的神。除了不承认神能主宰一切，人不会触犯神，他的愤怒也不会对任何人燃起。摩尔门经告诫我们要因神所赐的丰富慈爱与祝福而每天生活在感恩之中。不论我们的环境景况怎么样，只要愿意停下脚步，想想我们拥有的这么多的祝福，每一个人都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可以感谢的。这是人生的美好时代，虽然今天世上充斥着谬误的事情，其实还是有许多正确良善的事。我们有美好的婚姻，有疼爱的子女，为子女牺牲奉献的父母，有关怀帮助我们的朋友，有教导我们的教师，我们的生活在各方面都深受祝福，数算不尽。 只要拒绝沉溺在负面思想的泥沼里，在心中培养一种感恩的态度，我们便可以提升自己，也可以提升他人。如果不知感恩算是一种严重的罪行，那么感恩就是最高贵的美德。有人曾经说，感恩不仅是最伟大的美德，也是孕育其他美德的源头。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在心中培养感恩的态度呢？第六任总会会长约瑟夫·斯密会长有答案。他说，感恩之人举目所见，认为世上的万事万物都值得感谢，良善多于邪恶，爱心更胜于嫉妒，光明能驱散生命的黑暗。他继续说了，骄傲摧毁了感恩，而且延伸出自私之心取而代之。站在感恩慈爱之人的面前，我们是多么快乐，而我们又该多么小心翼翼地生活在经常做祷告，借由这种方式培养一种对神对人的感恩态度呢？斯密会长告诉我们，在生活中经常做祷告乃是拥有感恩态度的关键所在。拥有财物会使我们快乐懂得感恩吗？也许会吧，但只是一时的。不过让我们拥有那些金钱买不到但深刻永恒永久幸福和心中心怀感恩的事物，也就是我们的家人、福音、好朋友、健康、才能、周遭之人对我们的爱。令人惋惜的是，我们往往纵容自己，把这些都视为理所当然。英国作家赫胥黎写道，世人大多有一种近乎无限的能力，就是把一切事物无限地视为理所当然。我们常常把最值得感恩的人视为理所当然，不需要去珍惜重视的人。让我们不要再蹉跎时日，直到为时已晚才去表达我们的感恩。有一位妇女谈到去世的亲人的时候，她这样诉说内心的遗憾。她说，我还记得那些快乐的时光，也常常希望可以对那些去世的亲人诉说我的感恩之情。他们在世的时候多么值得有人向他们表示感谢，但是却很少真正获得回报。失去亲人几乎免不了使我们内心感到遗憾，让我们经常向他们表达爱和感激，使这些可能产生的遗憾降到最低。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那为时已晚的时刻会多快的来到。这样，透过感谢天父赐予的祝福，感谢周遭人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就可以培养出感恩之心了。这需要认真努力才做得到的，至少要一直努力到我们真正学会培养出感恩的态度为止。我们往往心怀感恩，也想要表达感谢，不过就是忘了这么做，或是没有花时间花心思这么做。有人曾说，知道要表达感谢却没有表达出来，就好像把礼物包装了好了却没有送出去。每当我们生活遭遇到挑战和难关，我们往往很难把心思专注在祝福上面。不过只要我们积极地寻找，努力地检视，我们就能感觉到辨认出我们其实已经获得了莫大的祝福了。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个家庭的故事，他们在重重的考验中仍然找到祝福了。我在多年前读过这个故事，也因为其中传达了美好的信息，我一直珍藏着。这故事是由戈登·格林所写的，刊登在50多年前的一份美国杂志上。戈登诉说的他在加拿大 一处农场上成长的经过。他说，当其他的小孩放学后忙着打球、游泳的时候，他和他的兄弟姐妹都得匆忙地赶回家。不过，他们的爸爸很有智慧，能让他们明白他们的工作是有价值的。守成时节过后，全家来庆祝感恩节的时候，这个道理就分外的鲜明，因为在那一天，他们的父亲会让他们一一的数算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在感恩节早上，父亲会带他们到地窖去，那里有一桶桶的苹果，一箱箱的甜菜，储藏在沙粒里的胡萝卜，堆积如山的一袋袋马铃薯，还有豌豆、玉米、四季豆、果冻、草莓，一橱柜一橱柜的腌制食品。他让孩子们仔细地算着每一样东西，然后再去谷仓里数数他们有多少的干草，谷仓里有多少的普世尔的谷粒。他们也数了牛、猪、鸡、火鸡。父亲说，他这样做是希望他们知道他们到底拥有多少的物资。但是孩子们都知道，那个节日父亲真正的用意是要他们明白神赐给他们多少的祝福，他们的工作又获得多大的酬赏。最后，当他们坐下来享用母亲的早就准备好的大餐时，他们都会感受到那个祝福。不过，戈登指出，在他的记忆中，最令他满怀感恩的感恩节，是在好像没有什么值得他们感恩的那一年。那一年，一开始一切都很顺利，他们有用不完的干草，很多种子，有小猪，父亲也另外存了一笔钱，将来想要买一台干草的装载机。那对大部分的农夫来说是梦寐以求的机器。那一年也是他们镇上开始供应电力的一年，不过并未供应到他们家里，因为他们负担不起。一天晚上，戈登的母亲正在清洗一大堆的衣物，他的父亲走进屋子里准备接手洗衣服，请妻子休息一下，尽管去做他的编织。父亲说，你洗衣服的时间比睡觉的时间还长，你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放弃坚持，开始使用电力了呢？母亲虽然对那个美好的未来开心不已，不过一想到因为这样子可能就不能买干草机的时候，不禁地流下泪来。所以呢，那一年电线就牵进了他们的巷子里，虽然这不是新鲜的事，不过他们买了洗衣机，而且每天都在运转，明亮的灯泡也挂在房间里的每一个地方。从此之后，就不必再使用需要添油的灯具了，不用再修剪灯蕊。然后呢，那一年农场上开始有了电力，差不多就是那一年里最后一件好事了。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就在他们开始谷物从土里冒出芽来的时候，开始下雨了。那雨水退了，农作物也毁了，他们只好重新耕种。他们的马铃薯在烂泥里腐烂了，他们卖了牛、所有的猪，然后他们本来想留下来的牲畜，不过都卖不到什么好价钱，因为左邻右舍也都在卖。只有大头菜不知道为什么竟然熬过了暴风雨的肆虐，成为他们那一年仅存的收成。接着又到了感恩节了，母亲说，也许我们今年应该忘了有这个感恩节了，我们连一只鹅都没有了。不过感恩节早晨，戈登的父亲抓了一只大野兔出现在家人面前，叫他的妻子来煮那只兔子。戈登的母亲勉为其难地开始动手，因为要把一只老野兔煮得好吃呢，要花点功夫的。最后呢，这个食物跟着大头菜一起端上桌的时候，孩子们都不要吃。戈登的母亲哭了。后来父亲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他跑到阁楼上去拿了一个油灯回来，放到桌上把它点亮了， 然后呢，吩咐孩子把灯关掉。当室内再度只有靠油灯的照明的时候，他们几乎不敢相信，以前竟是那么的昏暗。他们不明白以前没有电力供应的明亮灯火的时候，他们是怎么看清楚东西的。他们祝福了食物，每个人都吃了。晚餐结束以后，他们静静地坐着。戈登写道，在那只老旧老油灯朦胧的灯影下，我们得以再一次地看明白，这实在是一顿可口的晚餐。老野兔尝起来像火鸡一样，大头菜的味道也从来没有这么甜美过。我们的家尽管物质缺乏，对我们而言却是那么的富足。我的弟兄姐妹们，用言语说出我们的感谢是仁慈尊贵的表现，用行动表达我们的感谢则是慷慨君子的修为，而用感恩的心去过生活，则是可以上达天堂的。在我结束今天早上的演讲的时候，我祈求除了我们应该感谢的一切事物之外，我们都能够不断地表达对主、对救主耶稣基督的感恩。他荣耀的福音为人生最重大的问题提供了答案，那就是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为什么要来到世上，死后灵魂又会到哪里去。这个福音为生活在黑暗幽冥的人带来了神圣光明的真理。他教导我们如何祈祷，他教导我们如何生活，他教导我们如何死得其所。他的生命是爱的传承，生病的人他前去医治他们，受压迫的人他鼓励他们，犯罪之人他拯救他们。到了最后，他竟是孤独的一个人，有些使徒怀疑他，有个使徒背叛他，罗马士兵刺他的肋旁，愤怒的暴民夺去了他的性命，然而在哥哥他山丘上却传来他充满怜悯的话语，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位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的人是谁呢？这位荣耀君王，这位万主之主又是谁呢？他是我们的夫子，我们的救主，神的儿子，我们得救的根源。他招呼众人来跟随我，他教导了你照样行吧，他恳求遵守我的诫命，就让我们跟从他，让我们效法他的典范，让我们服从他的话语，这样的作为就是向他献上神圣的感恩之礼。我诚恳衷心的祈求我们都能在个人的生活里反映出感恩的非凡美德，愿这感恩的美德充满我们的灵魂，从今时直到永远，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Our dear and kind Heavenly Father,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在这个聚会结束，来到你面前，带着感恩的心，我们感谢我们从你那里接受到了许多祝福，我们感谢有复兴的福音，感谢我们的家庭，感谢有活着的先知，以及这些使徒。天父，当我们即将结束聚会，请祝福我们能够有你的灵同在，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去做正义的事情。我们谦卑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the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0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总会职员。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